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露面逝世啊，这个蔡奇任中央党校的生意啊，第二个是新华社投资10亿开发习近平思想的 AI 产品，第三个是中国 C919 大飞机为什么难以成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5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德国之声报道，新华网计划投资10亿元人民币啊，开发一款叫新华语点的人工智能产品，专门用于学习研究传播习近平思想。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文件显示，新华网将会把这款产品定位为权威型实证资讯智能体啊，除了提供习近平思想相关内容之外，还可以提供即时的时政新闻、政策解读和信息查询服务。新华网说，新华语点将会以主流价值观为导向，帮助用户获取权威信息，并解决信息过载和辨别真伪的问题。新华语点将会建立在新华社累积上千亿级的语料库基础上，用户可以查询政策和时政的信息，把它当作政治引用核查工具，写公文、学习文件，这个解读政策，准确的引用习近平的讲话。2019年中国推出学习强国应用程序啊，后来这个各级政府要求公职人员用来这个使用学习强国做他的日常学习和积分。到了2024年中国网信办还推出了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那么这次是新华社推出这个人工智能版的习近平思想产品。新华社的社长叫傅华。傅华拍习近平马屁拍的山响啊。这是头条。二条， Axios 报道，商业卫星5月31号和6月1号拍摄的图片显示，上海江南造船厂出现了一艘新型的潜艇。那么这艘潜艇采用罕见的无指挥桅壳的设计，那么舰长有120米，舰宽有10到11米，那么它的体型超过了美国海军主力舰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攻击核潜艇。美国潜艇研究专家萨顿指出，这艘潜艇采用高度流线化的设计，包括流线型的舰首，X 型的尾舵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指挥室桅壳几乎嵌入了整个的舰体，这种设计可以降低水下航行的阻力，提高水下隐蔽性。那么外界推测，这艘潜艇可能是中国下一代攻击核潜艇095型的原型艇，或者是概念验证艇，那用来测试不同的潜艇构造，为未来潜艇作战积累技术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二月，辽宁葫芦岛有个渤海造船厂，它的卫星图片显示，另一艘新型的潜艇也在下水。分析认为，这艘潜艇和江南造船厂的新型潜艇属于同一个级别。那么，如果江南造船厂和渤海造船厂同时在建造同类型的潜艇，那么意味着中国正在加快新一代潜艇部队的扩充。那么，过去五年，中国下水的15到20艘潜艇，显示解放军潜艇部队正在持续的扩充和更新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美国医疗研究机构叫凯撒健康独家报道说，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啊，就是那个怪怪的那个啊，正在寻求获取美国人的医疗资料，用来研究疫苗和自闭症之间的关联。不过呢，医学界针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并且已经有结论， 疫苗和致病症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不相信，他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结论啊。报道指出，过去一年时间，美国卫生部官员多次和各个州的健康信息交换系统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希望获得健康信息交换系统的访问权。美国各个州的健康信息交换系统里面保存着大量可识别的个人身份医疗资料，包括医生诊疗记录、处方历史、住院和出院记录啊，还有体检的结果等等。那么好几个州的公共卫生官员反对向联邦政府开放健康信息交换系统，理由有三个。第一个，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二个，美国卫生部没有说明这些敏感数据如何使用。第三是，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即便获得这些数据，也没办法推翻现有的科学结论，也无法证明疫苗和致病症之间的关联。报道指出，马里兰州明确地拒绝了和卫生部合作，而内布拉斯加州是配合最积极的州。小罗伯特·肯尼迪是疫苗的怀疑论者，他出任卫生部以来，不断地推动这个重新审视疫苗风险的所谓的研究。那么 CBS 去年四月报道说，美国国立卫生院整合了联邦政府和商业数据库中的医疗记录，为的是支持肯尼迪推动自闭症研究的项目。去年五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研究保险以及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宣布建立一个大型的医疗数据库，整合了各个病例用来研究自闭症啊。那么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掌握着 1.5 亿美国人的医保理赔和医疗记录资料。那么现在肯尼迪的团队又进一步的要寻求各个州的健康信息交换数据啊，那使得联邦政府能够接触到规模更大的个人医疗信息啊。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和前卫生官员都警告说，小罗伯特·肯尼迪正在颠覆美国的公共卫生决策机制啊，把公共卫生决策从科学优先变成政治立场争论啊。川普任命的这个肯尼迪呢，做卫生部长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报应。这是一个报应，就是当你不珍惜的时候，你失去之后后果就非常的严重啊。第四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2026到2027财政年度永久移民规划啊，那么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签证的额度从8500个减到7060个，这个减少的幅度达到20%啊。父母移民签证啊，就是投靠的啊。那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签证最大的来源国。那么这个政策调整将会对华人家庭产生很大的影响。澳大利亚内政部说，从2026到2027财政年度，永久移民的总配额是 18.5 万个，没有变化，但是父母移民减少1000多个，把它的配额啊转移到配偶移民和子女移民的那边。那么过去三年，澳大利亚平均每年新增加 2.2 万份父母移民申请，而年度配额只有8500个，实际上累积的案件持续的在增加。一年你申请22000，你原来的配额只有8500，现在从8500再减到7000啊，你们导致积案会继续增加。截止去年6月30号，等待审批的父母移民签证申请超过157000份啊。那么和工党政府2022年上台的时候相比，积压的数量增加了25%。根据澳大利亚内政部网站的消息，目前普通类的父母签证等待时间等多久？33年，这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那么相比之下，加拿大父母团聚移民平均等候时间3到5年，3到5年等一下还可以，你等33年，那老人都已经去了。新西兰要等多久？5到10年，都不什么友好的时间啊。第五条新闻，星岛日报报道，澳门司警6月4号针对一个调查了7年的曼英集团采取行动，逮捕了26名澳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涉案人员，那么其中包括5名澳门现役和退役的警察。调查发现，有警察每月收20万澳门币的汇款，为犯罪集团提供保护。澳门司警表示，犯罪集团利用水疗按摩做掩护，招揽亚洲和东欧的女子从事性交易，每次收费2000到8000澳元，澳门元，那么即使可以分到1到2000澳门元，犯罪集团从去年整体的非法收益达到2.4亿到3.2亿澳门元。调查显示，由于执法人员参与其中，犯罪集团具有高度的反侦查能力，那么涉案警员在收到巡查信息或者是案件相关情况的时候，会通过秘密通讯或者是暗语通知犯罪集团，设法掩盖犯罪事实。那么犯罪集团每个月向涉案的警员提供汇款超过47万，那么2名退役的司警啊，从2024年到今年啊，每个月都收14万啊，累计超过320万。目前涉案人员面对多项指控，组织犯罪、控制卖淫、受贿啊。那么这项行动揭示了澳门娱乐行业背后的复杂利益链，也暴露了执法系统内部的严重腐败。澳门腐败一点都不意外啊，这是有传统的澳门的腐败啊，特别是执法机构啊。第六条新闻，新华社报道，6月5号早晨6:40，辽宁省本溪市平山路，一个临街的商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人死亡，13人受伤。本溪市消防部门判断，事故是由液化天然气罐泄漏引发，发生爆炸的是一楼沿街的多层建筑，一楼是商铺，楼上是住宅，很多这样的城市，很多这样的建筑。那么现场视频显示，商铺突然发生剧烈的爆炸，巨大的冲击波瞬间冲出建筑，2楼的阳台外墙瞬间坍塌脱落，周边的车辆、汽车也受到强烈的冲击。爆炸发生后，整个的街道一片狼藉，散落着大量的碎玻璃、广告牌和建筑碎片。一辆途经的现场的公共汽车受损严重，车窗玻璃全部震碎，车门都变形，有乘客受伤。那么近年来，中国经常发生燃气爆炸，而且后果非常严重啊。2023年6月21号，宁夏的银川，有一个叫富阳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31人死亡，7人受伤。2024年的3月，河北廊坊燕郊镇临街建筑也是发生燃气爆炸，7人死亡，27人受伤。那么实际上呢，每次都检查，每次都爆炸，为什么？只要你了解中国的餐饮行业，你就知道这些餐厅的后厨都是不安全，都不安全啊！为啥？各个条件啊，其实各个条件都不具备啊，因为整个的基础，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的落后啊，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什么呢？导致它在经营过程当中，他没办法正常的安全生产啊，特别是管道煤气，用罐装煤气还安全一点，管道煤气最不安全啊。第七条新闻，新华社报道，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6月5号受贿罪判西藏的主席齐扎拉无期徒刑， 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法院认定齐扎拉从99年到25年非法收受财物 1.58 亿人民币。那么齐扎拉到案后检举揭发其他人有立功表现，所以判无期徒刑。那么齐扎拉现年68岁，长期在云南和西藏任职。他曾经担任过这个迪庆州委书记。那么后来是2017年1月出任西藏自治区主席。从去年1月开始，齐扎拉被中纪委调查，他成为这个自治区最早开始落马的一个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和他搭档是西藏的书记，叫吴英杰。吴英杰是判死缓。他的原因，吴英杰比他受贿更厉害，比他多一倍 ,3.43 亿受贿。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台湾海巡署6月5号表示，海巡署巡护9号当天在东沙岛附近海域执行任务时，在东山岛限制性水域外 3.5 海里发现中国海警船叫3501舰活动，随即前往监控。根据海巡署公布的信息，中国海警船随后又由5节航速加速到9节航速，并且突然大角度的转向进入了东沙岛限制性水域。那么巡护9号立刻并航跟监，并持续与中英文广播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相关水域。双方船只随后在海上持续对峙。海巡署表示，执法过程持续的监控中国海警船的行动，并采取近距离伴航的方式进行驱离。海巡署指出，东沙岛周边限制性水域依法由海巡署执行执法任务，中国海警船进入相关水域行为意图制造对东沙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并可能提升区域紧张局势。东沙岛是这个属于东沙岛，其实是属于东沙群岛，是东沙群岛的主要岛礁，它的位置在台湾跟香港之间，距离台湾本岛有400公里。那么东沙环礁目前是被台湾划为国家公园，由海巡署长期驻守，那么力量还是有点薄弱，因为有400公里。第九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新南威尔士州无家可归者援助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新南威尔士州无家可归的人数达到2300多人，比去年上升 5%， 比2020年上升 75%。 也就是说，过去6年间，新南威尔士州增加了将近1000名无家可归者。数据显示，悉尼市仍然是无家可归者最多的地区。今年悉尼市总共有296名露宿街头的人。那么无家可归的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在新南威尔士北部的地区和中北海岸。那这两个地区2026年无家可归的人数达到1024人，比2020年上升 150%。 那么无家可归持续增长最快的地方是叫伊拉瓦拉肖尔黑文地区，还有就是新南威尔士州的南部地区。那么当地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从2020年的27人增加到今年的213人，6年间涨了6-7倍。无家可归者援助组织表示，无家可归者人数不断上升的原因包括住房供应长期不足，租金持续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危机。援助组织呼吁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无家可归者服务经费提高 50%， 并且每年新建10000套社会住宅、社会住房，让这些人去住。这第十条新闻，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负责 SpaceX 750亿美元 IPO 的主承销银行告知承销团中的其他银行， 不得接受来自中国、香港投资人，包括私人银行客户的认购申请。哎，啊，有点意思啊。这项限制和美国对敏感技术出口的监管有关。那银行被告知 SpaceX 涉及到火箭、卫星和航天技术，那相关业务受到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约的约束，需要避免潜在的监管和合规风险。 SpaceX 的 IPO 是由华尔街五大银行曾这个担任主承销商，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五大银行做承销商。那么其他的承销团还有16家其他的投行参与啊。那么6月5号 SpaceX 官方网站在香港和上海都没办法访问啊。你 IP 是香港上海都没办法，系统显示地区该地区无法登录网站啊。那么根据发行文件，股票发行文件，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美元发行新股，募集的资金规模750亿。如果顺利完成募股，它会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那么基本上过去几十年美国资本市场向全世界开放，但是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级，那么涉及到人工智能、半导体、航天和军工，所以双方实际上不断的在想办法和你保持距离啊，不让你参与我的事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Axios 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2025年人口估算数据显示，加州正在经历一场人口重组啊。那么过去人们谈到加州人口外流，主要关注旧金山、洛杉矶这些大城市，或者是沿海富裕的地区。但实际上人口数据显示，真正持续流失人口的是承担中产居住功能的郊区城市。从2021年到2025年，加州177个常住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当中， City 啊其实是镇啊，5万个镇，有52个镇连续多年人口下降。人口流失最严重的10个镇，其中7个是洛杉矶县郊啊，其余3个是旧金山湾区啊，包括联合城啊，普莱森顿、圣莱安德罗啊。从全国范围看，美国的人口正在向阳光地带、大都市外围集中啊，达拉斯、凤凰城、亚特兰大这些城市的远郊和外围增长速度最快。不过呢，加州这些成熟郊区却正在反向的这个人口萎缩啊。旧金山最典型啊，从2020年到现在，旧金山的郊区流失了 5.2 万人啊，整体人口比武汉疫情之前减少了 6%， 相当于少了一座中型的镇的人口。那么分析认为，人口流失的区域原因是房价太高，房价负担能力是个关键的问题，而且持续萎缩的郊区都聚集亚裔跟拉丁裔的居民。那么这些社区过去是移民家庭向上流动的一个跳板，先到这里然后再往更高的社区转。那与此同时，加州人口仍然在增长，那主要是集中在成本比较低的内陆地区。拉斯罗普人口增长 48.9%， 将近一半。曼特卡和梅尼菲各自增长了 15.7%， 显示加州仍然有吸引力，但是它人口正在重组，从贵的地方向内陆边缘地区转移，因为住房负担太重了。这是第十二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6月3号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发表论文，指出 食用超加工食品最多的人群和食用超加工食品最少的人群相比，就是那种加工食品，患痴呆症的风险高 58%， 就将近 60%， 出现认知障碍的风险增加 46%， 都是 50% 左右。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就是经过高度工业化处理的食品，它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辣条啊，辣条类似这种啊。那么通常它含有乳化剂、高果糖、玉米糖浆、甜味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啊。所以常见的超加工食品有什么呢？薯片、饼干啊，含糖饮料、即食食品啊，加工肉制品等等。哈佛大学这项研究追踪了5300多名50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平均每人随访接近9年。所以他们的研究发现，食用超加工食品最多的人群平均每天食用1公斤超加工食品，而食用超加工食品最少的人是最少的人群的4倍以上。研究团队强调，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他还没有病理研究，他只是个统计学意义上，所以目前还没办法直接证明超加工食品一定会导致痴呆症。研究人员认为，超加工食品和痴呆症之间存在着间接机制啊，就是你长期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会增加慢性炎症、肠道菌群失衡、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已经知道的因素啊。这些因素呢，会导致痴呆症。那么研究也发现，经常食用新鲜水果、蔬菜、全谷物、鱼以及最低限度的加工肉类的人群，他患痴呆症和认知障碍的风险明显的比较低。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这个 C919 大飞机到底现在怎么样啊？美国总统川普5月15号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拿到了2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不过呢，白宫没有公布的是，美国通用也拿到了出口中国航空发动机的许可证。因为中国的商用飞机公司正在等着这些发动机继续 C919 生产线的运行。中国商飞公布的数据显示，国产 C919 大飞机投入商业运行3年以来，它运送旅客500万人次，那么通航城市有23个，那么中国商飞是这样介绍 C919 客机，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那么目前东航、国航、南航都开始使用 C919 客机。那么今年春运期间，这有33架 C919 投入了运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商飞公司，同时启动 C919 这个大飞机项目。当时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打造中国自己的大型客机，建立完整的民航工业体系。当时的规划是 C919 2014年首飞，08年开始立项，14年首飞，16年交付。那么因为中国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市场，而且增长最快，而且未来20年中国民航大概需要几千架民航客机，再加上政府的持续投入，所以中国是希望用中国国产的民航客机打破波音空客的双寡头格局。那到了2023年，这个 C919 终于投入商业运行。他们开始先最早是北京飞上海啊，然后呢就是2023年商飞宣布累计拿到了1000架订单啊。 那么很多人认为中国航空工业已经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是现实很快暴露了另外一面。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商飞累计交付 C919 只有37架啊，整个的项目运行了十多年，总交付量十多年项目上搞下来不到40架啊。那么中国商飞原计划是今年去年要交付75架，后来把75从降到25，最后交了多少？16架啊。那么空客和波音每年交付量几百架吧，几百架，而且这两家航空公司他们累计的订单都超过了10000架，所以相比之下一年只交16架飞机，这个产量既不能满足中国在国内航空公司的需要，更谈不上挑战全球市场。但是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产量，最大的问题是产量产能是个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是 C919 它的性能没有竞争力。C919 的标准航程是4000公里，增程版大概是5500公里。空客 A320NEO 它的基础型号航程达到6300，基础型号啊，不是增程啊。那么而且 C919 没有装油，就无最大无油重量 6.4 万吨，比 A320NEO 直接重了2万吨。在航空工业，飞机自重几乎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你飞机越重油耗就越高，油耗越高经营成本越高，那经营成本越高航空公司利润就越小，所以对航空公司来说运营成本第一比政治意义都更重要啊。事实上C919 身上的问题直接洞穿了中国所谓的全产业链的优势的口号。中国在 C919 身上体现了工程能力不足、工业体系不足、工程能力跟工业体系和西方国家存在的代际差距啊，它不是差几年的问题，差一代两代的问题。比如说工程方面， C919 从这个机体结构设计到发动机的挂架，从飞机的起落架到气动系统，都出现了设计修改和重新验证的问题。结果呢， C919 反复的延期，它原来是计划是14年首飞，一直拖到17年才首飞。适航证，国内的中国民航的适航证到2022年才拿到。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 C919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产飞机。为什么？因为 C919 所有的零部件、核心零部件、零件、部件全部来自西方的供应商，发动机美国通用和法国赛峰联合生产的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啊，飞空系统来自霍尼韦尔啊，航电来自柯林斯宇航，液压来自这个派克汉尼芬啊，基本上全部都是。所以 C919 实际上是高度依赖西方的航空工业的供应链。商飞公司，中国的商飞公司只是把这些进口的系统和零部件组装起来。商飞的利润是什么？商飞的利润就是这些零部件的溢价，它根本没有自己的价值。它有啥价值？把这零部件传在一起，每个零部件给个溢价就是它的利润。去年中美爆发贸易战，美国就不发这个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出口许可证，商飞飞机就停产，它没办法生产。所以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现实是 C919 的核心命脉掌握在西方，主要是美国手里，这是商飞公司最大的战略风险。所以 C919 这个项目并没有给中国航空工业带来所谓的战略支柱。 于是这个项目只能退而求其次，要实现战略竞争的目标。哎，我要打破你垄断，这个可以吧？这也行。但是在国产航空发动机成熟之前， C919 无法摆脱对西方技术体系的依赖，而且让 C919 陷入尴尬境地的还不是波音飞机和空客，而是原来两款并不看好的飞机。第一款是巴西航空工业出的叫1195-12，这是一款。另外一款是空客的 A220。这两款飞机呢，座位数量比 C919 稍少一点，但是它飞机重量轻，油耗低，运营成本更低。特别是1192-12，它的重量只有5万吨，比 C919 轻超过1万吨，它的航程和 C919 的增程型差不多。A220 就更厉害， A200 直接是它的航程超过6000公里，同时它有更好的燃油效率跟全球的适航证。所以这两款飞机都已经获得了欧美的适航证，可以在全球市场自由的营销运营啊。但是 C919 只有中国民航的适航证，欧洲美国都没有啊，都没有拿到，所以 C919 基本上进入不了国际主流市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什么？最能说明问题是中国自己航空公司的选择。去年年底，春秋航空、吉祥航空两家航空公司合在一起，联合订购了55架 A320NEO。他们从 C919 订单是零，这两家航空公司的总部都在上海。大家知道中国商飞是在上海，所以他没有选 C919， 选的是空客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它便宜啊。我用这个飞机，我运营成本低啊，喊口号没有用啊。他看的是航空公司看的是成本、可靠性、盈利能力，不是政治口号。从更深层次来看 ，C919 的问题，它反映的是国家战略和市场逻辑之间的矛盾。中国当初启动这个 C919 的项目，要实现战略自主，本质上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它的目标并不是商业利益。但是呢 ，C919 你要在市场上生存发展，所你只有生存发展，你卖得出去，在市场上占有一个比例，你所谓的战略自主才有意义。那你要生存要发展，你必须追求商业利益，所以在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你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我们可以你有所为有所不为，你得出你就很清楚，你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项目，你就别指望它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因为你能够在国家安全上发挥作用的，你都必须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你比如说台积电，你要在商业上不成功，你所谓的战略自主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就算 C919 这个项目，它能否达到国家安全的目标，它取决于三件事。第一，国产发动机，国产航空发动机。第二，它能够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你现在一年交付10几20架有什么用？你得大规模的生产，你大规模生产的能力。第三，国际适航证。你这三个问题无法突破，你两个目标都实现不了。你既不能实现你的商业目标，你也没办法实现你这个战略自主的目标，你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你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成功机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 C919 最大的对手既不是波音也不是空客，而是什么？而是市场规律啊。那个航空业最终不是看你投入多少，也不是看你国家意志多强，而是看你的效率，看你的可靠性，看你的成本。谁能把飞机造得更轻， 造得更省油，造得更安全，更便宜，谁就能赢得市场，实现所谓的战略自主。所以从产业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商飞最大的战略误判不是在技术本身，而是在竞争方向。因为过去呢，他把商飞把波音737跟空客 A320 作为他的竞争目标，想直接进入单通道客机的市场。但是事实上过去十年全球航空市场发生变化，波音空客不断的向载客量更大更高收益的市场集中，就是放弃，他们逐渐的放弃了100座位到150座位这种机型的市场。那实际上呢，是航空市场发展最快的是二三线城市之间的点对点航线啊，所以二三线城市的点对点航线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飞机座位是比较小的，但是你运营成本要更低，燃料效率要更高，它就更适合大量的中短程航线。而我们刚才讲的一二系列，巴西航空工业的一二系列和空客的 A220 系列，它就比较小一点，正好就在这个市场里面。所以呢 ,C919 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尴尬。你往上你没办法跟空客的 A320 以及波音的737 MAX 竞争，你没办法跟它竞争。从飞机的性能再到认证系统到全球服务网络，那不是差一星半点，你根本没办法。那是全世界航空工业的顶端。你往下你又没办法和 E2 跟 A20 竞争，因为你飞机的自重、运营的成本、灵活性你没有优势。 AC919 被夹在两个市场中间，进退两难。当然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中国市场规模维持这个 C919 的生产线，也可以通过这个航空公司继续采购 C919， 租赁 C919， 也可以继续向他投资。但是你在战略自主和商业利益这两个方面都不成功，你想干嘛？那你这个项目做了干啥？对吧？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讲习近平。习近平露面逝世，蔡奇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这个深意。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5号在北京和到访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这是通伦连任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第一次出访中国，这也是习近平神隐了十天之后第一次公开参加外事活动。中联部是6月4号宣布习近平6月8号到9号访问朝鲜。习近平出访朝鲜是他接待了川普和普京之后最重要的外事活动，所以外界高度关注。那习近平和通伦会谈结束之后，中国跟老挝签署了党际交流、民生合作、金融海事、经贸、青年交流跟媒体合作的合作文件。那么这是习近平。那么另外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党校6月5号举行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的毕业典礼。那么中央政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向学员颁发毕业证书。那么中央党校通报，本期总共有531名学员毕业。那么学员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表示，通过学习习近平思想和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的加强了政治忠诚和履职能力。不过这次毕业典礼最受关注的是蔡奇第一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公开亮相。中央党校是中共高级干部的培训基地。那么中央党校的校长 通常是中共组织系统中的这个关键岗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文革后吧，中组部长通常会兼中央党校校长。啊，那这件事情到了陈锡的时代呢，就发生了变化。陈锡原来是中组部长，后来是兼中央党校校长。那2023年陈锡这个卸任中组部长，但是他没有按照惯例把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交给继任的李干杰，没给他，他继续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啊，那就形成了陈锡中央党校校长、李干杰中组部长一个这样的局面。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习近平对李干杰不满意啊，不大待见李干杰，所以李干杰实际上他在中组部长这个位置上一直不大顺。后来就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这个中共党史都很罕见的人事调整。什么调整？李干杰中组部长和石泰峰统战部长职务对调。没，我不记得中共党史上有什么记录这种调的。李干杰就交流到了统战部啊，就配合统战部长，就配合政协主席王沪宁工作啊，石泰峰就接任中组部长。那石泰峰出任中组部长之后呢，这个中央党校校长陈锡呢也没有把这个职务交给石泰峰的意思。结果这件事情一年多之后，出乎意料，中央党校的校长职务没有回到中组部的系统，是由中办主任蔡锡兼任，陈锡就正式退休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蔡锡这个手握着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手握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啊，现在又把中央党校纳入他的权力版图，那蔡奇在中共党务系统的权力进一步的扩张。那这个安排反映出习近平对蔡奇的高度信任啊。那么二十一大明年召开啊，那现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白热化，这是个大背景啊。那蔡奇他的权力并没有边缘化，反而获得的更多的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蔡奇这次出任中央党校校长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职务本身，而在于他显示蔡奇在习近平的核心圈权力核心圈他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未来的人事安排当中，蔡奇的重要性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因为他更重要。从中共的传统政治来看，政治传统来看，中央党校校长一直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举例，胡锦涛1993年到2002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啊，那么期间就完成了这个接班的布局啊，然后在02年出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07年到2013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十八大接班，是啊，2012年的年底啊。所以中央党校它不仅仅是中共培训高级干部的机构，它也是未来政治班底和人脉网络的一个培养的平台。就是我要培养你当接班人，我让你去当中央党校的校长，你就通过这个，因为所有的高级干部都要来中央党校培训的，你就通过这个平台跟他们勾兑啊，你就能够有机会跟他们勾兑。所以中央党校的校长他会被视为具有特殊政治含义的职务。那你现在蔡奇掌握着中办，掌握书记处，掌握着宣传系统，他还掌握着安全系统，蔡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蔡奇。 他在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个安排显然非常有深刻含义。那么经济学人前一阵子发，就是在川普访问北京之前发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析说，这个蔡奇在政治局排名，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排到后面的啊，他是那个谁前面啊，排第五啊，但实际权力呢，他是认为实际权力，蔡奇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总理李强，成为习近平身边最重要的人物啊，因为蔡奇掌握着习近平的工作系统，就是习近平的日常工作日程是蔡奇定的，因为他中办主任啊，信息系统安全系统啊，而且长期参与最高层的决策运作。那么如果未来出现权力过渡，习近平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定接班人，那蔡奇是最有能力成为这个过渡性的人物之一啊，这是一个，就是或者是要么他自己成为过渡性的人物，要么他可以影响选择谁，这个的话倒没错啊。那么另外呢，美国灵媒朱迪海文利啊，今年有个预言书，2026年的预言书，他在预言书里面也讲到，习近平可能会在21大前逐步的淡出权力核心，会把日常工作、日常的事务交给蔡奇处理。他预测蔡奇未来可能会接掌最高权力。当然，这个预测本身不能够做政治分析的依据啊。但是，其实看到这一点的人其实蛮多的啊。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蔡奇正在持续的获得新的权力，这是客观事实。从中办到书记处，你想一下，他的权力版图在扩大，而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没有削弱他的迹象，反而在加强他的政治地位。所以，中央党校的人事安排值得关注，啊，值得关注，因为他也符合这个，如果他真的习近平把位置交给蔡奇，因为对习近平来说，把位置交给蔡奇他是最安全的，或者是最放心的，不一定是最优选择，但是最不坏的选择是没有错。所以未来中国出现权力交接啊，这个蔡奇到底是接班人呢，还是监国者呢，还是过渡性的一个人物操盘手呢，都不好说。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蔡奇肯定是这个权力过渡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个没有疑问，因为习近平对他实在是非常信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投资这么多钱，见习猪头思想 AI 产品，新华社这是妥妥的造孽，那、啊、造孽多了啊！名声在他眼里还不如一张卫生纸。OK， 观点没有自由的言论，没有全球的话语库、语料库，只有立场没有逻辑，盐碱地的 AI 都是个笑话。OK， 观点地球太小，同等量级的飞机制造商中，只能养得起2家制造商，第三家饿死。原因是机队规模处于第三的那家成本会最高，继而机队规模持续缩小。同理，第三家制造商想击垮现有制造商的单机成本，需要比现有的机型低15%到20%价格啊，才有希望，而且需要数千亿美元的投资才有可能啊。坐标天津同学在一家日资的软件公司做了20年。今天收到裁员通知，公司是做日本银行系统软件升级外包服务。今年开始，日本政府严格执行经济安全保障促进法，日本银行不再允许中国籍人士 参与系统软件升级工作。同学所在的公司现有的项目收尾后就没有新的订单了，将又坚持了半年才裁员。当局和基本盘对日本的叫嚣谩骂，最终还是由普通人承担损失。时代的尘埃落在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啊，这话没错啊。情况中交集团下面的广州航道局已经完成了西沙永乐群岛的岛礁建设，这几天准备撤出了。 OK， 观点，我是你忠实的观众，你的视频一期不落，身在墙内心向自由，虽然在体制内工作，深知徒有其表，自狂妄自大，更深知其无耻残酷，所以一直以来小心翼翼，不敢多说一句话。今天实在想跟王老师说一声谢谢。其实体制内很多人知道这个政党的无耻，只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深藏真心，戴上面具。但我们始终相信，终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清算，而我会成为真正人民工作的、为人民工作的政府人员。愿这一天早日到来，愿王老师身体健康，谢谢，加油啊！观点，今天看到黄沾和倪匡的视频，黄沾说在文明国家，民主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决策慢，大多数人的意见也未必是对的，但是在法治健全的社会，自由是必须存在的。倪匡也赞成说，自由是一切的根本。英国治下，香港没有完全的民主，但自由度非常高，保障了人民经济自由、游行自由、出入境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香港大家住得很舒服。我看完他们大概的意思后，我回想，怪不得江泽民时代人们相对没那么压抑和有希望，自由确实是根本。香港是个殖民地，他当然没有自由，当然没有民主。那当然彭定康作为最后一任总督，他推动民主改革，这中共就跟他翻脸，那翻脸，你看中共那个嘴脸是非常可怕。那最后也是香港的民主改革也就走了一半，到最后就中共再翻过来，就是这样。但是香港有充分的自由，香港是绝对有充分的自由啊，自由非常重要啊。自由的前提是啥？自由前提是法治，如果没有法治，自由是不可靠的。刚回家，刚才在路上看见一个外卖员带着他的孩子，心很心酸，不知道什么情况，半夜一点啊。我是一个香港人，06年移居到上海工作，对国内人民的一些思想行为观念有一些看法。先说说他们关于六四的看法。07年跟一个国企背景的亲戚聊到六四，他的反应是六四是假的，西方国家抹黑。10年后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说六四做得对，否则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从内心知道是错的而不愿意承认，倒认为死点人换来大家发财并没有什么不妥。我相信这固然是中共宣传洗脑的效果，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这件事情同样反映在朝鲜战争事情的描述上一样的。所有这种描述的叙事就是死点人，我们保安保平安，保一段时间的平安，我不知道保谁的平安，保政权的平安，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是个被统治者，保他平安对你有啥好处？脑子不好使啊！我今天在博主那里看见一张六四期间的照片，一群大学生手挽手，后面是一张巨幅的胡耀邦画像，画像两侧写的是中央美院招魂处。当我看到这张照片，顿时想起我在六四期间看到 CCTV 放的一个场景，一堆手挽着手被烧焦的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肠子是露在外面的， CCTV 说是被暴动的学生烧焦的解放军士兵的尸体，其实这些烧焦的尸体才应该是当时参与六四的大学生英雄。我当时才9岁，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想起那个场景感到悲愤。共产党的无耻是没有下限，那是 那是没下限。饿死三四千万人这种事情，文革斗一亿人的事情，一亿人什么概念？三四千万什么概念？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进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